阿弥陀佛，巴沙玛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今天再一次的要来聆听你的话语，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至高的神，知道你的作为，知道你的道路，使我们可以行在其中。愿主你一切的旨意都能够借着你所拣选的人成就，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谢谢主，荣耀归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充满这殿。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都读过这个礼拜的妥拉了，是不是 ？OK， 我们来思想。如果你读过的话，我们真的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喜不喜欢看书、小说？当你们拿到一本小说或是任何书的话，任何书都可以，或是一部电影。你们会不会想要知道结局如何？会，就是拿到一本小说，你先翻到最后面，看他在讲什么，看他最后结局是什么。那电影也是，我的孩子最不喜欢跟妈妈看电影，因为我就会问，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因为我要先知道最后怎么样，然后我才愿意看。我感谢神一件事，就是这本圣经从头到尾我知道它结局是什么了。所以当我在看，从头开始看，一页一页看的时候，它可以把我带到上面，用鸟看的方式来看整个的圣经。你知道有时候你需要用鸟看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除非你真的不清楚不明白，也不知道它前因后果都不知道。可是你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你已经学习很久了，你知道它在记载什么。所以当你从上面再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借着祷告，圣灵就要开始跟你讲话了。你要看到很多东西是你平面看过去你看不见的，你不会落在其中。哇，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portion， 我给了他一个题目叫做雅各遭难的时候，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可是呢，最后一句叫做但他必被救出来，这是在耶利米书30章第七节啊，这个是在讲末后的时候，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大日来到了。每次你看到圣经有这句话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他在讲的就是最后了，最后七年，最后三年半这个时刻了。这是叫耶和华大日，但是呢又叫做个遭难的时候，但是呢他必被救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一段经文你再读下去的话，你会看见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果这是耶和华的大日，是最后，是末世的时候，雅各的颈项上竟然还有仇敌的轭，就是让他服劳，听我的，跟着我走，我说什么你就要听。到最后，但是神说，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弥赛亚耶稣啊，这充满盼望的话语。可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特别是你如果行在其中，你是平面的看的话，你必须要去尝过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月每一年，谁愿意呢？没有人愿意。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37章开始，其实就光光这个37章里面就充满了今天不仅雅各在遭遇，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遭遇的几千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心来思想，来回想。我常常听到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拣选做神的选民啊，我们是不得已的啊，谁要做他的选民？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全世界都在反抗他们，都在反对他们，抵挡他们，你要不要？我们以前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哇，大家都抢着买那个大卫星的项链，是不是？大卫之星，好喜欢哦。是不管金的银的镶宝石的通通都要。忽然之间整个世界改变了。当你开始带着这个在一些西方国家走路的时候，你小心了，他或许有人就会上来揍你一拳，或是对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因为雅各遭难的日子，那个日子已经开始了。有时候我想到，真的是常常说不出话来。可是我已经知道这本塔纳赫，我知道这本圣经它的最后是什么，我知道了。耶利米书30章11节可以得安慰的，神说，因我与你同在，因我与你同在，一直到最后，我要拯救你，我要拯救你，这是他的应许。有时候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会告诉那些愁苦的这个犹太朋友们，他们或许他们不读圣经，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的神，他真的是爱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幸的事情呢？于是你就要告诉他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告诉他说，神说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他的应许，他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们会回答我说，真的吗？真的，每次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会回答我说，真的吗？ Are you sure? Sure! 把圣经打开读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回到那个应许他们永不改变的神。我们常常讲要祷告，为他们祷告，对不对？是，你有机会去，你就是要安慰他们。整个那个陀拉波旬，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选出7个礼拜就是要讲安慰的话。犹太人这个国家需要听到安慰的话，需要听到安慰的话，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你看到这个37章所经过的这些事情，你不能跳过去，你一定要认识，你一定要知道苦难无声无响的就临到了。其实之前的雅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有没有经历很多，碰到以扫，又是他的女儿迪娜被玷污 然后他的两个儿子把整个事件组都杀掉，又碰到妻子最爱最爱的拉结死了。我相信那个痛是雅各一直到老到埃及他都还在讲这件事情，他都还在提，没有办法忘怀的。你爱过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爱你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我们看第一句话，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寄居，他的爸爸还寄居在那里。然后第二节说，雅各的纪律如下，这个纪律翻成纪律，有时候我们有点误导，其实他就是 todot， 就是跟我们在讲他的家谱或是他的后代后裔，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但是这一节我们 todot， 他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 va， 少了一个 va。在亚伯拉罕的讲以撒后裔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少了一个 va 字。前天我看到一个拉比，他特别要讲这一句话，所以我想啊，这个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少掉一个 va 这个字呢？就是因为这个 va 字呢，没有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世代他的后裔他们之间或是关系有破口裂缝了，不是那个完美的一个家族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子传下去的，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裂缝了。我们刚刚在看这个陀拉卷，其实你们要是去以色列，你们有看到陀拉卷像这样子可以买回来的话，你可以仔细的去看，它其实真正的陀拉卷就是你打开你转的时候呢，每一个开头呢一定有一个 va 这个字，这个 va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连结，就这一段呢这个要连结到下一段，它不是断开的，而是连结的，整个陀拉都是连结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字 todot， 而看到它少了一个 va， 有不祥的预兆，你不觉得吗？如果你看得懂希伯来文说，诶，这是怎么回事啊？但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接下来马上雅各 Yaakov， 再来就是 Yosef 约瑟，马上就把约瑟的名字放在那里。所以等于是他要讲到后代，他的后代是谁？约瑟。妥拉呢就以约瑟为雅各的后代开始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也可以说现在开始约瑟开始登场了。现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后面，他是妥拉的主角，约瑟是神所拣选的，特别拣选的。那我们来看哈，约瑟17岁很小哈，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那刚刚这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哦。谁在牧羊？请问你们谁在牧羊？他的哥哥在牧羊。可是他在这里说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牧羊。约瑟在牧羊吗？约瑟其实是在看他哥哥们，看这些哥哥们在做什么事。17岁，所以他看到哥哥在做的事情以后，他就回去报告他的爸爸。陀拉告诉我们说，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爸爸。我们学过陀拉你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拉凶哈瓦，当然他也许不是在讲背后话，可是是啊，他回去这个哥哥怎么样做，他怎么做怎么样让他爸爸知道。 OK， 你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都不要去讲一个团队或者一个社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老是在后面跟父母报告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做的错事的话，他会不会受欢迎？肯定不会的，对不对？看到他就先瞪他，避开他，偷偷的做一些事，绝对不让他看见。所以这个伏笔已经下在那里了。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约瑟跟他爸爸的关系好不好？非常好，因为他毕竟是雅各所最爱的妻子拉结的孩子。对雅各来讲的话呢，约瑟是他的头生子一样。然后他会告诉约瑟很多他发生的事情，他经历的事情，会把这位神怎么样引领他一步一步的讲给约瑟听。所以约瑟从小在听到爸爸的教导，或是说很多人说他爸爸把妥拉交给约瑟，就神的话，神的事情讲给约瑟听，所以约瑟从小就有一个妥拉的智慧在他的里面，他能够判断，他能够知道，那这个对他的未来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插一句，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从小带他读妥拉，有一天你会发现他怎么比你聪明啊，比你有智慧啊，因为你从小就在教导他神的话语。在他受世界上影响之先，先把神的话教导他。第三节开始了，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我相信这个爸爸，我们用常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爸爸是有点偏心的。可是我们看见的是，这个爸爸虽然是偏心的，但是他偏心的有没有道理？我必须要很公平的讲，他偏心的有道理，因为这个孩子懂得父亲的心，也能够替父亲完成父亲托给他的任务，能够想到爸爸的需要，说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那越好呢，雅各就越爱他。妥拉告诉我们，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为什么我们会翻译成彩衣？彩色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画约瑟的那个衣服的话，就会五颜六色，好像是彩虹的颜色，因为你不会怀疑他在讲什么嘛，就是彩虹的颜色才能够代表他，翻译成彩衣嘛。 coordinate passim 这个是复数的，复数的，这个是外衣，或是英文叫 tunic， 就是那种披风外衣。这个字的意思也是表示说，这个衣服是长的，像个衬衫一样。如果你去以色列，或是说你到那个旷野，或是你到阿拉伯人的地方，他们是不是都穿长的，就长衣，就是一件很长的衣服，一直长到整个手可以盖起来，然后脚到脚底可以盖起来。那甚至于他们说做给约瑟穿的这个彩衣呢，是用羊毛，很精致羊毛织成的。他说这件彩衣如果你把它折起来的话，就是等于你手掌大，你可以放在你口袋里，你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一穿。但是他并没有讲到颜色，没有讲到颜色。那可是他为什么会翻译成彩衣呢？彩色的衣服呢？好像是祷告巾，有的祷告巾做得非常好的，它有金线，你到耶路撒冷去买很昂贵的祷告巾，有金线，有银线，或是现在很多人穿的那个有蓝色的线，就是有蓝色的线，就是他这一件彩衣呢，好像是祷告巾一样的。但是他的整个的那个看起来就有点像，如果我们现在要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有点像是大祭司穿的那个衣服，华美，尊贵又华美那个衣服。所以一个17岁的孩子，他穿起了这样的一件外衣，他是有代表的，表示他爸爸，等于是他爸爸拣选了他。雅各知不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到他，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以扫，是他，对不对？那雅各有12个孩子，他要不要看看哪个孩子是可以承接这个大任的？他当然看中的是约瑟，看中约瑟。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他拣选了约瑟，等于是一句话表明在兄弟面前，就是 这是我的继承人。所以你说这些兄弟的心会怎么样？恨他，陀拉明讲他们恨他，就是恨约瑟。每一个，然后再加上是他老是去报告他爸爸一些他们做错事的，可是爸爸会不会只是听了也不去处理呢？或许他爸爸去处理了，然后这些哥哥们会不会，诶，他怎么会知道是谁讲的？约瑟就指向他。所以这个恨的那个因素就已经种植在那个种子已经种植在哥哥们的里面了，心里面了，恨他，不跟他讲和睦的话，不跟他讲好听的话，就不讲，看见他就是不高兴。所以然后接下来呢，约瑟又喜欢做梦，不是喜欢做梦，他就做梦，梦见是11个禾捆看着他，中间一个禾捆然后向他下拜，或是说梦见太阳月亮跟11颗星向他下拜。你不觉得17岁的约瑟也没那么聪明吗？他为什么要讲给他的哥哥爸爸妈妈听？他骄傲不骄傲？可能很骄傲，他是爸爸所宠爱的，他很聪明，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爸爸会非常喜欢的，所以里面有一种骄傲的心。再加上这一件衣服，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够了，已经让他的弟兄看见他是那个做梦的来了。你知道妥拉后来生命记的地方有讲，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先知，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没有应验的话呢，要被用石头打死的，你知道吗？那这个不是只有妥拉的时候，在神赐下颁布妥拉的时候才有这个规定的，其实在中东那个地区很多人会讲一些话，然后经过时间的那个测验下来呢，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乱讲，假先知。那假先知这个名号一套上去的，很多人会拿起石头来打人的，把他打死。因为我信你啊，你讲的话又没有应验，所以就把他打死。所以对于这个约瑟，对于这个约瑟，他做梦像不像？他是先知，他像不像在讲预言？这个梦在讲预言。我们知道民数记12章第6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或是在梦中与他说话。可是摩西不一样，摩西是神说他是我面对面而且明说的，神跟摩西的关系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个像他。其他的人呢，你要说你是先知，那神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就是你在梦中或是在异象里面神显现跟你说话。我问你们，雅各是不是先知？我再问你们好了，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啊，你们都点头，因为神有讲，对不对？对亚比米勒讲，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要不然你全家没有一个女人会生孩子的。就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以撒是不是先知？神有没有向他显现？神有没有在异象里面向以撒显现？神有没有对以撒讲话？有。以撒是先知，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问你，雅各是不是先知？雅各是先知，雅各是的。等于是亚伯拉罕这一支下来的每一个，几乎每一个他拣选的都是什么？先知，与生俱来的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好，放在心上哦，这很重要。你是先知，你应该神会跟你讲，对不对？神会显现或是梦给你，向你说话。那在这个约瑟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有一句话就是11节，37章11节，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他父亲把约瑟所讲的话存在心里。为什么要他要存在心里？因为他发现到约瑟在讲的话，他是先知啊，约瑟在讲的话他不能否认，他也不能够轻看，他也不能轻看，但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所讲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完成，他不知道，可是他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就像玛利亚怀孕生子，他也是每一件事情他放在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些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你做的梦会是什么，你要放在心里，先放在心里，不要先说出来，不要像约瑟，17岁的约瑟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讲出来了。当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今天我要讲说整个的portion的发生，从约瑟这个被卖到埃及，卖到那个护卫长的家，然后最后下到监牢里面，最后像那个酒正跟膳长解梦等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整本书在讲什么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哦，今天的 portion 神没有显现，你没有看到神，你没有看到神讲话，你没有看到神讲话，你也没有看到神在梦里面告诉雅各要发生的事情，都没有，除了约瑟自己做的这两个梦之外，你可以讲就是完全是缄默的。神在这个 portion， 在这个今天的妥拉里面，他完全是缄默的，没有声音的，他没有介入的，神没有介入的。有些时候他会介入，比如说犹大娶了迦南女子苏雅，生了三个儿子，然后前面两个儿子就死了，这是神的介入，对不对？这是神的介入。神因为妥拉明讲，神就使他死了，憎恶他死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犹大有一个命定，犹大有一个命定在那里，弥赛亚要从犹大的后裔出来的。我们现在都不用做先知了，你都知道他整个的发生了，都知道了。所以神会介入，就这一件事情介入。但是呢，对于约瑟他爸爸最爱的，而且几乎是肯定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下一代的，就是这个人所发生的事情，神一点都没有介入，没有介入，没有讲话，你明白吗？你可以看见的是完全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权。这些哥哥们恨约瑟自己的弟弟，看见他来了，那个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真的好惨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脾气跟那个个性真的是非常的猛烈的那种，对，难怪有事件的事情发生。那个做梦来了，又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它吃了，看看他梦会怎么样。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讲说他们认为他是假先知，明白吗？你看到圣经写这个，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了，就是那个时候你讲这个，我们何捆，我们每一个人何捆都要向他何捆下拜，11颗星跟太阳月亮都要向他下拜，这个就是先知。但是他的哥哥们认为他是假先知，所以如果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去，也是一个试验。如果坑里面有动物或是有毒虫， 那种 scorpion 那个蝎子，把你一刺的话你就死了。如果丢下去它被刺死了，被那个野兽咬死了，就证明它是假先知。但是它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再把它拉上来再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把它丢到那个无水坑里面去，要看看他的梦怎么应验。所以那个恨到极点的齁，真的恨到极点。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流变，我也听到姐妹们都会分享齁，这个流变也心怀恶意的，不是好的那个思想，或是说犹大也是说，你看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他卖了吧，是不是把他卖了吧。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看的这些兄弟们所做的事情，你真的是平面的。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你看的是平面的。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跑到上面来看，从上面往下看，往下看，你看到最后，创世纪的最后，这些兄弟们有没有悔改？都悔改了。犹大有没有悔改？悔改了，因为他太重要了，对不对？神不是神的介入，而是他从他们自己的那个意志里面悔改了。然后我要再引导你们看一件事情，就这十二个人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不是神有偏心？神对拣选这十二个人，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记住他们的坏，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啊，有人点头说有。那你就要看到启示录21章，你知道吗？当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十二个门有谁的名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那个门上，是三个门，三个门，就有点像他们在那个旷野的时候那个会幕，三个支派那个门上刻着他们的名字。这是到最后了，神在他的眼中，神在他的眼中看这一些真的是遮眼不要看比较好的。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杀掉自己兄弟的这样的弟兄，这样的残忍？不要你们了，神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不要你们了，太坏了，不合格，不行不行。没有，为什么？他告诉你就是说，因为神看到他的最后，神看到他的最后，他们都成为圣洁，成为神所悦纳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是流变，我们有可能是那个把那个约瑟卖掉的，建议把约瑟卖掉的犹大，对不对？你不要摇头哦，我们都有可能。在我们的里面，谁认识自己呢？没有人认识自己，我们都有可能认为我这是义的，我可以做这样子做。但是我们要感谢神，他没有这样带我们，他没有这样带我们。他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他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从跌倒当中能够再站起来。那同样的，这是我看着我的弟兄姐妹也一样，你千万不要看他现在就断言他现在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行了，他不配了。弟兄姐妹们，不要做神，你不是神，我不是神，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到最后，只有到最后，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过程，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一个人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都有过程。有些人可以学习，有些人要花很长的时间，像我不要讲像谁了，就是一路这样走过来， 你付代价，付很多的代价，你才学习到一点。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那这一切呢，其实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说神没有出现在今天的妥拉里面，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他是眼睛是非常的专注在看着的，你知道吗？他不讲，妥拉在今天的这个 portion 里面，他只提了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这句话，所以他凡事顺利。所以他蒙恩，在人的眼前蒙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听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每个人说、oh, God is good， 他讲用 God is good， 对不对？都知道这一句话，神真的很好的。然后他就看着我们讲一句话，他就说，当你说 God is good 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God is good， 毫无疑问的。可是当你说 God is good 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你要遇见什么，这个遇见的事情到最后你才能够说 God is good， 神真好。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应该要掉眼泪的，要激动的，你知道吗？他的好，神爱以色列，神爱雅各，爱以色列，没错。但是他有一句话，就是我断不以你们的罪，不惩罚你们。可是神还是好的，还是好神，神还是爱雅各的，对不对？他还是爱雅各。但是你的罪我还是要惩罚。那不要讲说罪，约瑟做了什么事？约瑟就是他爸爸爱他，然后他也聪明，他爱主，他爱神，那个爱神的种子已经在他里面了，敬畏神的心已经在他里面了，借着他爸爸跟他的分享在他里面了。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在37章23节有一句话，他到了他哥哥那里，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马上动手，做了一件什么事？就剥了他的外衣，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立刻把他，你就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了，就把他剥掉了。OK， 就把它剥掉了。你知道这件衣服又可以代表什么吗？这件衣服表现出在它的外表，它是很自豪的，对不对？它是不是很骄傲的？它的哥哥都不好，所做的事情不合格，就是不合格，所以它才会报告，向爸爸报告恶行嘛，对不对？恶行就是所做的都不合神的道路的，那个神的旨意，神的道路。那这件衣服他穿着，他为什么要去找哥哥的时候还要穿这样子一件衣服？诶，长到脚底耶，长到脚底手，或是就像他们讲的，这件衣服是折叠起来，像口袋一样，然后他看到哥哥在前面的时候，他拿起来就穿上去，表示说我带着权柄来了。他不晓得，因为这件衣服他就落到这种灾难当中了。可是一到哥哥剥下他的那件衣服，约瑟现在要走的路不需要那件衣服。也就是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神要带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会变成，你会变成奴隶，你也会变成这监牢里面的一个囚犯。你先要低下你身上的所有的这些会让你骄傲的，会让你不把人看在眼里的啊，或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喜好 你所爱的这些东西你要全部先被剥掉，全部被剥掉。好，你现在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是的，它必须要被剥掉，这样的约瑟才能开始慢慢走进这一条越来越往下的路，直到最后往上。而这件衣服先剥掉了，那我们看到后面是这件衣服，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血染在这个上面，然后送给他爸爸。我觉得这些孩子实在是太残忍了，竟然做这样的事。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凭着这句话，他们这几个孩子真的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也听进去了，这些孩子要付代价的，是没错。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然后他的衣服，我们再继续看衣服，看到衣服，他被卖到波提法的副会长的家里，神与他同在，把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人认出来了，甚至于连这个护卫长的家世也一样的蒙福了。这个很明显的，说若不是你的神，我们不会这样好的。但是呢，其中就有一个陷阱在那里，就是波提华的妻子，这个妻子。那据说是波提法呢，因为在古代，特别是埃及，这样的一个有权势的人，跟后来的罗马帝国一样的，这些人，你可以，他们讲你可以信的，也是同性恋的，这个波提法。当然他也要有妻子，因为是一个要传宗接代的嘛，所以他也有妻子，所以波提法也是一个同性恋，陀拉没讲，这是口传律法讲过来的。OK， 那这个妻子呢，长久被冷落，据说这个妻子很漂亮的，漂亮的不得了的，所以一看到约瑟，哇，这约瑟长得是一表人才，非常俊美的，在圣经里面、陀拉里面神所拣选的那些都是俊美的、美丽的，对不对？美到不行的外表，这个约瑟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妻子就想要来诱惑他。圣经在39章第10节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天天的意思翻译成每分每秒，几乎是每分每秒的。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和他同寝。你以为约瑟现在几岁了？你知道约瑟在被卖到当奴隶到那个当囚犯一共多少年吗？13年。OK， 17岁，我们来讲一个真的好了，这个约瑟17岁开始，好，一直到他后来，不要说好，快要到30岁之前，27岁好了。他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男人。我是女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说男人要抵挡诱惑很难的。就是比较难。OK。你们不用回答我，因为我不知道。但是说在这个年纪里面，他有荷尔蒙的改变，他有一切的那个，然后这个女人不停的在引诱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引诱他。而你知道哦，你要看见哦，约瑟竟然他可以持守住，他可以持守住，这个是要需要力量的。这个他也许在一个程度上他会啊，算了，这种，我一点都没有希望了。我在我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他把一切都交给我了。也许有一天这个主人又死了，一切就变成我的了，有可能。他想一大堆，这是后面的人在讲的话哈，不一定是约瑟真的是这样想的。可是你知道他讲一句话，他说， 因为你是他们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里面有神，他不能做这件大恶。可是你知道，如果约瑟一失足，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年纪里面，有可能那么神的计划就会被打断，明白吗？神的计划会被打断的，因为他有可能就不是被杀，如果被发现都被杀，或是就真的沉沦了，那其他都不用讲了。可他没有，他没有。所以有一天他说，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他为什么一个人都不在那里？你不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点需要怀疑的吗？会不会这个妻子安排了所有的人都远离离开，他就是要约瑟，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家里都没有一个人，但约瑟不知道，他就进去，平常都有人，今天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女人就出现了。然后我们看见一句话，就是他十二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十三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来了家里的人。你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吗？这又是衣服，就是 一件衣裳，这件衣裳拉住他的衣服，穿在他身上的，但是他能够不要，他不要，手一伸出来，衣服就被他抓住了，对不对？那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约瑟在经历，妥拉在写这些事情，不是说随便写在那里的。这个行动本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动，它代表了他的不要，他的不从，而却带进了约瑟，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当中。就因着约瑟的这个行的义，对的事，就是行的义，使得约瑟可以进入超自然的领域当中。你就是被提升了，你就是有一个，你竟然能够抵挡这样的一个引诱，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的这些，你能够胜过。你已经在伊甸园的那件事情上，你已经站立得住，你可以打倒他了，你明白吗？所以对神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异行，以至于他们犹太拉比们学习的时候，他们说到一件事，当后来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带着约瑟的骸骨要出去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红海分开？他们讲一句话，红海的分开是因为约瑟这个异人的异行分开，神迹就出现了。我觉得你不管你信不信，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要放在心里，因为圣经充满了这个。那我要从这里连到他玛。OK， 他玛不管他，犹太人有时候他们很会讲哦，修饰的比较合情合理的身份给他，但是事实上他玛也是一个外邦人，他也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因为他玛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实在是大，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跟你的公公这个同房，然后生个孩子呢？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当时，那地方的那个风俗是可以，不是说可以，是让他妈的认知就是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立后。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在妥拉后来才规定的，那个兄弟的妻子要为他的哥哥立后，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条这样一个风俗。那他玛呢，他就因着这样的一个持守住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你看犹大怎么说，他嘛被拉出来的时候要把他用火烧了嘛，他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袋子并杖都是谁的。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犹大怎么可以讲更？犹大有义吗？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就表示他嘛是他的行为是义的，是对的。用当时的标准来讲，他做的是对的，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你知道，因为他的这个义行，就带下了超自然的神迹，为弥赛亚的来，弥赛亚的来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怀孕了，这个从这一支出来的，从那个法勒斯出来的，一直到大卫，就从那里出来了，就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或许没有人提过，很少讲的，就是因着一个人的义行，做对的事，合神心意的事情，你可以打开神迹的门。不是我自己的凭我自己的能力，或是我自己的宣告，或是什么，都不是，因着你的义行，神超自然的门就为你打开，你就放在心上，以后可以看见，以后可以看见。你去看耶稣啊，我们今天读过他的那个家谱，几个女人，这几个女人都不容易的啊。你说拉合，他说每次我们就翻译成妓女拉合，他是不是妓女不知道，但是他是外邦人，是肯定的迦南人。可他印着信，就放在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对不对？信心的伟人之一，信行他认为对的事情，救了那两个探子，那后来就嫁给其中一个探子，带下了神迹，带下了神迹。路德，摩亚人一样的，他对拿俄米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像这样的一个义行，他成为义人，成为义人就带下了神迹奇事。所谓的神迹奇事就是弥赛亚救赎之路就打开了，弥赛亚要来的那个救赎之路就打开了，明白吗？我们今天在学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讲。最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拿着约瑟的彩衣给他的父亲看的时候，33节37章33节，他认得，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然后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雅各却不肯受安慰，他的心拒绝受安慰。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不肯受安慰，他所有的儿子跟所有的儿媳妇跟所有的孙子孙女都站在他的面前，他们要告诉雅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都在这里，你有儿子，你有媳妇，你有孙子，你有孙女，这么多，难道抵不过一个约瑟吗？用这样要来安慰雅各，雅各接受吗？雅各不接受，不肯受这样的安慰，他不肯。然后他开始悲哀多日，就像犹太人每一次家里有人过世了，他们就会有七天 Shiva 在家里坐着悲哀，然后所有的他的亲人认识他的朋友就会来家里面来慰问他，不肯受安慰。其实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 想到2023年10月7号之后，几百个以色列人或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被掳到加萨去，那很多人去安慰他们，有的人是已经死了，那死了他都抢过去当成人质啊，就当人质，你知道吗？然后去，你能去安慰这些人吗？没有一个人心里会受安慰的，没有一个人，除非他们被放回来，就是那种悲哀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何况约瑟是拉结他最爱的妻子所生的，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他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有人问，雅各相信他的儿子死了吗？不信。可是他明明看到彩衣上有血，你知道羊的血跟人的血很近的，他也分不清。据说是这样子，他分不清。啊，这个时候我就要带你们再回到刚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听见约瑟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兄弟们，告诉雅各也听到，说你在说什么？难道我跟你妈妈都要向你下拜吗？对不对？可是下面陀拉讲说，雅各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存记在心，他把这些话，约瑟的话存在心里。好，如果你跟神有关系，跟他有对话，你跟着神的带领在往前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要到底要相信是我的儿子死了，还是他所应许的还没有应验？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他不知道要怎么来，怎么做成的？是一颗星，太阳、月亮是一颗星向他下拜。这些梦还没有应验，所以他说我要悲悲哀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可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看见的是雅各有没有死？没有死。为什么？因为阴间没有他的儿子，你明白吗？这个就是陀拉在阴间没有他的儿子，但是你看不见这个儿子，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你都不知道。在那一刻，他们说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神知道，他的其他的连便雅悯都知道发生什么事，神知道，兄弟们知道，很多所有的家属都知道，甚至于连以撒都知道，以撒还活着，你们可以去算那个年岁哦。以撒还活着，他还活在那里，然后神让以撒知道约瑟没有死，只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雅各，而没有一个人要跟他讲，是因为神的一个拦阻。像以撒就不能讲，他说如果神没有启示他，神没有启示他，我不能讲这些事情，我不能讲。不要哭了，不要难过了，他被卖了。你跟我讲他被卖了吗？但是雅各自己，这个时候的雅各，你必须要是因为你跟神，为什么他是一生牧养你的那个，你对他的信，这是一个，我提醒你们一下，就是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往摩利亚山去献祭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一程的路，走三天的路，他的心在想什么？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未知，是不是？神应该不会，可是他要我这么做啊。那我能够怀疑他吗？啊，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真的把以撒杀死了，他也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 所以他信的神就是他是一个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他往前走，这是行在未知当中。可是雅各呢，他所能够抓住的就是我这个儿子不一样，我这个儿子有神给他的这个梦，我说异象梦还没有应验，我不知道要怎么应验，他现在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点都没有想到他可以就是被卖到埃及去了，都不知道。那么早的年代里面就已经有人口贩卖了，你看到没有？直到现在都还有，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在讲，就是说雅各的心好像死了一样，其实他在里面，在里面那种心态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我为什么讲这么细，就是让你知道说，以色列几千年来走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人走到今天，他们很多的时候经历这种感觉的，经历这种感觉的，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我曾经看过在那个要发现那个大屠杀博物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的地方，有个照片，就是一群那个犹太人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然后被赶到一个冬天呢，就赶到那个河边还是什么地方，拿着枪，那些纳粹分子拿着枪对着他们。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一句话都没有人讲，没有人反抗，就是没有面无表情，就这样走那条路，然后到最后就下去，就叫他们走下河边，他们就走下去，就真的走下去，当然就死了，就是这样子。不可思议的那个地方是真的，你去了，你看到很多。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呢？就是被他打死也没关系啊，就起来反抗，就是没有声音，慢慢的就是要带向死亡之路。我要讲的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我们说是这个时候在最后七年的时候，可是这几千年来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你可以去想象雅各这个爸爸的那个心，对于失去了他最爱的儿子，可是在他悲伤到一个极处的点上，他仍旧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在他的心灵深处，在他的心灵深处。那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给约瑟的这个梦没有应验。可是这些相信都不能够安慰一个父亲的心，不能安慰的，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受苦，还是不能想象的。经过13年之久，弟兄姐妹们，雅各也曾经被人憎恨过，被他的哥哥以扫憎恨。约瑟有没有被憎恨？约瑟被他的哥哥憎恨过，也一样的。雅各他的哥哥有没有想要杀他？有。约瑟他的哥哥有没有想要杀他？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整个的历史当中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知道妥拉的这个核心，神的话语的核心是什么吗？就一个核心，它的核心就是合一，就是合一。 耶稣啊，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常常称这个叫大祭司的祷告，他最后的祷告。你看他在祷告什么？他跟父合一，你们跟我合一，我们一起合一。这个合一，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一，是神的心意，是妥拉的核心。我都不需要多讲，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教会分裂，或是属神的子民分裂，以色列分裂，犹太人分裂，直到现在还在分，对不对？分裂，因为不明白天父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提醒你们，如果你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你要知道的就是，不是为你自己，是为那位为你流血舍命把你买赎回来的我们的神耶稣啊，你要放下你自己所有的从里面起来的那个恶念，以至于你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些日子，为什么我祷告，为什么我做这些事，我做那些事都没有看见果效，我是说我没有看见神迹。你可以这样子思想，你可以这样的反问自己，你知道神的心，他还是爱你，他还是爱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的，完美的，可他还是爱我们，但是他一定要试炼我们，他一定要磨练我们，他一定要使许多的事情领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琢磨出来，就磨亮出来，像约瑟到最后所说的，你们的本意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一样的这句话，付出多少的代价，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不要凭着，很多时候我们看今天的妥拉，我们不要凭眼见，真是要告诉我，有很多没有讲到的，我准备了100%，也许今天只有讲40%而已，这很难讲，因为我下面我要告诉大家那个礼拜天的限电节，哈努卡，那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努卡。OK， 每次妥拉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祭司流月 ，OK， 翻译的哈，就会讲到这个部分，这个 portion 哈。那我要来跟大家讲，你们对于限电节，一般是翻译成光明节，因为它跟那个灯有关，金灯台的有关，对不对？但是呢，我今天可能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然你知道这是马加比的家族起来反对那个安提阿古那个王朝，可以说希腊的那些军队对抗的胜利了。那胜利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把圣殿恢复，你才可以敬拜这位至高的神。可是我们常常翻译成修殿节，或是献殿节 ,dedication, 要把这个殿再重新的献给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么说，我没有听过人这么说，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学习妥拉到出埃及记和跟那个利未记民数记，一定会接触到圣殿的事情，会幕圣殿。那在这里面有透露过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民数记第七章第十跟第十一节。第十节说，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 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一共献了12天。这个献字，我们刚刚读那么多次的献，其实它就哈努卡的那个字，就是献，就献。它在这里是献坛，什么坛？铜祭坛，祭坛之礼。如果你说这个叫献殿、修殿节或是献殿节的话，其实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你一定会被误导，或是说你会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问你，祭坛重要还是圣殿重要？你一定会跟我讲圣殿重要，是不是？可是如果你没有祭坛的话，你可不可能有圣殿的服事？不可能，你知道吗？你不可能有的。你要放在心上，我们会学的时候，你就会慢慢会学习到。当耶路撒冷的圣殿，你说被污秽了，可是最大的污秽是那个铜祭坛，因为他在上面献什么？献猪啊，这不应该献的。血，那些神看为是不洁净的动物的血放在上面。所以这个本来这个坛，为什么他要高抹这个坛？因为他所高抹的，你看到出埃及记29章37节，要洁净坛7天，使坛怎么样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这个祭坛一定要高抹，一定7天哦，使它成圣。所以任何东西一碰到它，一个俗物不是圣物，一碰到这个坛，这个俗物就变成圣的了。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拿去做一般随便用了，不行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坛是非常重要，这个坛是站立在人经过祭坛，你才可以到圣殿去。所以耶稣啊，是被献为祭的，你知道吗？你要透过他，你才能够进入。而这个道路呢，不管你，我们常常有人讲说，我们现在是祭司了，我是祭司，你是祭司，你知不知道？做祭司有很多神的规则，不是随便的。你如果认为这个是随便，我是现在是不一样的，我是在耶稣啊之下，我是麦基洗，他是麦基洗的等次的，我是，所以我可以当祭司了。我告诉你，你算错了。为什么？拿大亚比户有没有被高抹7天？有没有？他们所做的是，他有没有穿上圣衣？有哎。他有没有服侍？有哎。可是他为什么会被击杀？因为他献上耶和华没有讲的东西。所以你不要讲你自己是祭司啊，你一定要赶快退后，就是不要认为自己是可以，因为你对于神的话语没有搞清楚，神的指示没有搞清楚。神是至高的神，统管万有的神，他是有规则的。今天在讲到说这个祭坛是一个圣的，是被高抹的，然后神的火是从上面降下来的，所以上面有圣火。可是当这个坛被污秽以后，还能不能用？对，你摇头不能用。我告诉你哈，当马加比得胜了，夺回了这个圣殿以后，圣殿山整个夺回来以后呢，他们必须要洁净坛。但是你怎么去洁净这个被污秽的坛？你怎么去洁净这个被污秽的坛？我告诉你，没有路走，你只有把它打掉，你全部打掉。然后这个祭坛是曾经被分别为圣的，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个祭坛被污秽，你只有把这些石头 他们说就搬到那个橄榄山那边一个特别的地方，把那些石头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要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再一次的盖起一个要献给神的铜祭坛，要献给他的铜祭坛，而且要七天，还不，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光这个光明节或是说献殿节就指的就是那个灯台而已，那个灯台之前有一个祭坛，先把这件事情做对了，你才可能进去。这个事情跟我刚刚在跟你讲的这个异形要先有，你就会带到金灯台的神迹出来，就会带出那个金灯台的那个神迹，明白吗？听进去吗？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整个的铜祭坛再一次的分别出来，重新建好，七天献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规定的每一些规则，以至于到七天之后进才能够靠近那个圣殿。那圣殿的很多的东西你需要清，要清洁，这跟铜祭坛不一样，他在上面献过，我只记得他献过猪还献过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神说不应该献的东西在上面。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弟兄姐妹们也是为你跟为我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不是？你是神的殿，那个你，我说我们现在有耶稣啊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罪悔改，没有，当然大家不信这个，你还是会做错，对不对？你还是要悔改，还是要认罪。但是那个祭坛，你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天天要做活祭吗？那个祭坛是不是又献了别的东西呢？你要搞清楚啊，有没有献别的东西？我觉得要引导大家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被教导或是被引导，我们就是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今天我告诉大家，就是我曾经讲说，你们要在特会的时候说你们要离开教会，听见没有？我讲过这一句话，要离开教会。那有些人跟我讲说不行，我一定要在教会，我要救教会。我知道回到陀拉是对的，可是我要救那个教会。我今天要告诉你，从圣经陀拉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要离开，在以赛亚书52章所讲的，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这些人是被呼召出来当利未人、祭司的，明白吗？杠抬耶和华的器皿只有利未人，特别被选召的，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你不知道他在所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可以跟你讲，这是神给我的话语。从这里你要离开，你不要说我怎么可以离开教会，我告诉你，你就是教会，你是真正的教会。以前穆安德烈认识穆安德烈吗？穆安德烈写了一本书，他告诉他的底下人，有人问他，他说你们要在教会当中寻找真的教会。他是一位灵修大师，属灵大师，他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你要在教会当中寻找真正的教会，真正是属神的，跟他有关系的那个，你不要在里面了。为什么？是从第四世纪开始，君士坦丁取代了，就是把跟犹太人的关系砍掉之后，他改变了所有神的话语，安息日停止了，变成礼拜天，因为说这个是，其实这个是太阳神的日子，他们已经几世代几千年在拜太阳神的日子，改成这一天。他把逾越节除掉了，就变成是 Good Friday， 然后到那个复活的日子就礼拜天， 几千年都是这样在过。这个是改耶和华的节期，改神的话语，他不是照着神的话语行的，是那一位异教徒挂上基督徒的名号的君王主使的，才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从不知道神到认识神，都在这个系统之下，而这个系统不是神的系统。你把神的所有的话语，所有的系统全部都取消掉，而且告诉大家，教导大家说，这个就是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可以把神的话语从下一次把新约连给你们看，一点都没有成为过去，一点都没有成为过去。那是这个所谓的教会改变了所有从神来的话语。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不洁净，这个地方不洁净，你不要去救这个地方，你要出来，你要出来神的真教会，真正的属神的，行他的道路，学习他的话语的，行他的妥拉的，这些才是真正的属神的教会，明白吗？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今天站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从我自己来的，那是神带领的，神的启示，神的带领，他在前头行，因为他快要回来了，他快要回来，他要改变，他要把整个所谓你对教会的认识的那个认知全部打碎，打掉，是打掉，丢掉的，而不是去修补的，不是修补，祭坛被误会了，不能修补，只有打掉，你要重新，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这是耶稣啊所说的话。明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开始过这个修殿节、献殿节，你要先修自己，除掉那个不洁净的，你要离开。我站在这里在跟你们讲说，你要离开，其实是留给你们选择，你们自己选择。我不是在强逼，我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你们，你要选择按照他的话，还是你还要继续下去，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才可以献你自己，献上你自己，神迹奇事要随着你。我们要有义行，我们要做神眼中认可的义人，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的话语废掉，在他眼中这就是义人。你是有义的，你没有把我的话语废掉，你愿意遵行我的话语，你愿意遵行安息日，你愿意遵行我所说的节期，每一件事情，这是你的义行，在神面前他要看为宝贵，他要看为宝贵。所以弟兄姐妹们，七天，明天晚上开始，你七天好好在神的面前，你要点灯也可以，你不点灯也可以，你要吃炸甜甜圈也可以，你不吃也可以，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生命是不是干净了，是不是洁净了，是不是隔离了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但愿神帮助我们，但愿今年的哈努卡献真的献在他的面前，蒙他悦纳。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是的，主，在这个时刻，在耶稣啊快回来的时刻，主，你要我们洁净圣殿献给你，你要洁净，你今天告诉我们要先洁净我们里面那个坛，那个坛已经常常被不洁净的东西陷在上面，我们以为是洁净的，但我们今天知道是不洁净的。坛如果不洁净，就不可能陷圣殿。但愿主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当做的事情，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显为大，使我们拣选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主，今天我们也要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自己带进我们的信仰里面来取代我们所信的神，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包装自己。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分辨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单单只有我们耶稣啊，哈马需要只有我们永恒不改变的至高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可以打掉那个铜祭坛，不再使用，让我们在这个七天里面预备好，我们可以重新的献给你，教导我们如何用你的话语、你的规则来服侍你。这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你把着我们的手、牵着我们的手来教导我们如何按照你的话语来服侍你。耶稣啊，愿你快来。巴鲁哈巴巴什阿多奈，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